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寓言故事，讲到有一只狐狸很想溜到一个葡萄园里面大吃一顿啊，但是呢那个栏杆那个空隙太小了，它的身体呢没办法从这个栏杆穿过去。于是呢这个狐狸呢它就节食，让自己的身形呢就慢慢慢慢就瘦消瘦，他就狠狠地节食了三天结果呢他的身体果然就变瘦了他总算呢可以呢从那个栏杆就挤过去进到这个葡萄园，哇，就痛痛快快的大吃一顿吃得饱饱的吃完之后呢那个肚子呢就胀得很厉害他要出来出不来了那个栏杆所以呢他就只好又狠狠地饿了节食了三天然后呢再从那个栏杆里面就是走出来接着狐狸出来之后呢很感慨地说，哎呀，忙来忙去结果还是一场空这也是我们人生的写照我们一生忙忙碌碌，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场空，什么都没今天的信息主题就是虚空的人生。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传道者就是那个作者，他对人生有如何的看法。我们看第一点就是第一章的第二节可以说是极度的虚空的人生。那在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一开首呢就讲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呢在结束的时候呢就是十二章的第八节，传道书的作者还是讲这同样一句话，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这是三重的虚空。那这个三重的虚空在希伯来文的文学表达上来说呢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是绝对的意思是绝对的意思。那传道书一章二节所表达的三重的虚空就是指到人离开了神，离开了这个创造的上帝，是绝对的极度的而且是完全的虚空。凡事乃是指到第三节，换这个片呢凡事呢这里讲的凡事乃是指第三节第三节提到人生一切的劳碌一切的劳碌和活动。虚空这个词在整本圣经里面出现了38次之多。那虚空原文的意思就是气泡还有气丝或者短暂，很快就没有时机的是变幻无常的，没有意义的意思说人生就好像那个气包一样又好像那个肥皂包一样飞飞飞飞就没了，是吗小孩子玩那个肥皂包在这抛是吗？肥皂抛在这玩过吧孩子追追追追追追追但是呢追到了怎么样呢？啵，没了可以说是绝对的极度的完全的虚空这是所罗门按照他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的。那这讲到呢人生虚空之所以虚空，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第一呢是所罗门所指的虚空的人生是因为人在犯罪堕落之后的环境里面远离了神的真理所以呢他所经历的人生就是只能从日光之下，就是太阳之下来看这个角度来看人生。所以呢从太阳之下这个角度来看人生呢 人生就是虚空的，因为呢，人生就好像口中的气，一旦离开了人的口，就好像肥皂泡般，随着风飘飘飘飘飘飘，最后就消失了。人生又好像浮萍，没有根，人生就好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飘到哪里去。那人生的起点、终点，还有呢，期间所发生的、所遭遇的，我们都不是能够自己做主的，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个月里面有好多灾难。7月7号啊，韩亚的航空降落的时候那个尾巴浇地，然后整个就烧了，死了多少个人？3个，而且都是学生高高兴兴的来美国想来学习，结果死掉了。7月6号，在这个魁北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小镇里面火车爆炸，好多人还在睡梦当中，整个镇烧了30栋房子，死了大概50个人，可能都在梦里，从来没想过起不来了。西班牙那个火车高速的火车一转弯整个就出轨了，爆炸了，死了多少人？差不多80人，现在调整说78个人。每一宗都是大灾难我想那些人死掉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对不对谁想到谁想到高高兴兴的坐飞机没了，谁想到今天晚上睡觉明天起不来了，谁想到坐这个火车翻车他就死了。所以人生这个过程里面发生什么事你能够控制吗？你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吗？基本上我们都没办法所以呢，人离开了神，在一光之下来看人生，所以呢这都是虚空的。然后第二，人越远离了神第二点，人越远离了神，这人生每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是虚空的没想到人生的那个短暂就感到无限的虚空，就好像约伯所说的，约伯在他的约伯记第14章第1到第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小，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隔下，飞处于影，不能存留。那很多忙碌的现代人，每当停下来思想一下人生的治愈时，不免就好像约伯一样感叹人生的短暂在约伯记的第7章第6到第10节，我们要读一下，人的意志比书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求你想念我的生命不过是一口气，我的眼睛必不再见福乐，观看我的人他的眼必不再见我，我的眼目要看我，我却不在了。云彩消散而过，照样人下阴间也不再上来，他不再回自己的家，故土也不再应是他。弟兄姐妹，人过中年想到快要退休了就会像诗人诗篇39篇第5到第6节所感叹的。我们看看诗篇39篇诗人怎么感叹，一起读一下。你使我的年日宅于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都稳妥的时候，真是传言虚妄，世人行动实质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人，积蓄财宝不知将来谁收取。那进入晚年，人生短暂所带来的虚空感更是令人唏嘘叹息。那人生很短暂，就好像肥皂泡在阳光之下闪闪生光，七彩缤纷，但是呢很快就破灭了，完全的消失。所以历世历代有很多的君王 富翁他们都想利用自己的权势，利用自己的财富，获得长生不死的这个方法或者呢得到这个长生不死的药历史上我们看到秦始皇很出名他派了童男童女去找这个长生不死的这个药。汉武帝他也想就是得到这个长生不老。历史历代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些君王独裁者都要求老百姓人民呼喊他做什么？
万岁
万岁万万岁这是不是自欺欺人了？哪有万岁的这些被称呼为万岁的人很多都活不到100岁特别是王帝都是短命的很少王帝是超过60岁的大部分都是短命哪有100岁万岁就更不用说了。那神造人，在人里面安放了一个需要神的才能够填补的空间，人需要神，他的心才能够得到满足。但是很多人却尝试呢用其他的东西来填补这个空间，有些人呢就用物质，有些人用权力，有些人用地位很多人用财产，用财富钱财来填饱自己这个空间。那如果有钱能够让人快乐的话，让人满足的话，那你问问那些富翁是不是真的很快乐其实人里面的这个空间只有神才能够填补，人用其他的东西都是用错了方法，只有神创造的主宰才能够填补满足人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空空隙的地方，这个空间唯有亲近耶稣基督，唯有接受耶稣的救恩，人才能够跟神重新建立关系，这个里面的这个空间才能够得到填补，没有别的方法。因此呢，在日光之下，人离开了神，心灵的虚空是没有办法，也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能够填补的。权力满足不了亚历山大，也满不了秦始皇，名誉地位满足不了勒贝尔长的海明威。基督，只有基督才能够叫人真正的满足。因此呢，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一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今天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满足我们这个心灵里面的虚空。但是人离开了神，远离了神，所以人的生每个阶段都是虚空的。然后我们看第二点，就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劳碌而得不到益处的人生。那传道者他在1章3节论到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人不仅因为离开神而虚空，还充满来自工作而来的劳苦。这个劳苦叫人倍感人生的虚空跟不满足。那神其实呢，神造人的本意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一个工作者。工作本身并不是不好的，工作是人本身是人性的一个发挥。人本来应该借着工作来得到满足，得到快乐才是。工作带给人身份，带给人地位，带给人自我价值。神自己也是一位工作者，他用六日来创造了这个世界，第七日他休息了，只是他失去了这个创造之功而已。但是呢，他还继续在工作，他继续做这个物理的工作。所以呢，我们的神今天还在做物理，做拯救的工作。可惜人犯罪，人堕落之后，人离开了这位创造者，这个生命的源头，工作就变成了痛苦圣经讲到 人要流汗满面才能够得糊口啊，这是人犯罪之后啊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我们一起读一读啊，《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十九节，好吗？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棘藜，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流汗满面才能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那在这里呢，所罗门并非说劳碌没有益处，而是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就是在太阳之下，在这个世界上所劳碌的成了痛苦的源头。日光之下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25次，是指到呢属地的意思。这个与属天呢是有一个对比的，那指人离开了神，只能从世俗的眼光来看事物，过着只为自己、只为今生、没有来生的这种生活。人生几十年，劳劳碌碌，吃吃喝喝，就这样了结了一生。我们愿能够从日光之上来看工作，看一切都是啊为神所做的，这就有永恒的价值。而在日光之下只为自己而做的，这只有暂时的今生的价值。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今生是短暂的，所以今生所做的其实都应该为到将来、为到永恒来做准备。所以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无论做什么，无论你是在打工也好，做什么都好，我们心里应该怎么想？我们心里呢都应该想着，这是为主、为神、为基督而做的。这样呢，我们就会尽我们的本分，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我们不是为老板做，我们是为神做。老板在、老板不在，我们都一样的态度。不会老板在，我们就勤劳一点；老板不在，那我们就偷懒。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工作观啊，是应该是为永恒来做准备。那作者呢，这里讲到啊，有什么益处呢？这个词可以说啊，是指到有什么盈利，有什么盈利呢？那益处这个呢，是一个经济学啊商业的上的一个用字。啊，作者呢，并非说劳碌没有益处，而是说在日光之下的劳碌，人如果只是啊为自己而不是为神去做，那是没有益处的。人生是虚空的，如果只是为自己这个短暂的人生所做的，可以说是没有永恒的价值。人如果在日光之下来看人生，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为过去，不但没有利益，更可能完全是亏本的啊！无论你赚了多少多少的物质的东西，但是你一分都带不走。所以耶稣讲了一句话，在马可福音第八章第36到37节，我们来读一下好吧。人就是占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这个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了永恒的生命，我们只是短暂的这一生，你赚的全世界又怎么样？你一分钱、一分什么东西都带不走。所以呢，耶稣所说的益处，与所罗门所说的这个益处是完全啊相同的。就是说，你为谁来做？如果为自己做，只有今生的价值。你离开之后，你什么带不走。所以呢，你必须要为永恒、为神来做。人的价值就是应是神、侍奉神、荣耀神。作为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这个目标更应该是如此啊！我们应该要从天上的角度来看人生，才能够有永恒这个价值。如果单单从日光之下来看人生，真的是很虚空、很短暂。 那这里呢，我们来看第三点啊，这一段里面的第一章的第四到第八节呢，就讲到呢，作者讲到人生之所以是虚空的一个比喻，一个一些的自，他用三个比喻，就是自然的现象来比喻出人生之所以虚空的原因。第一个就是第一章的第四节，人生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第四到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吧。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思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反为转向原道。江河从何处流，盈归往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那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人生之所以虚空的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人生如戏剧，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那地是指什么？地就是指我们所居住的，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这个大地。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就指我们人生人类生存的这种的更替作者把我们居住的大地当作是一个大的舞台，我们人类的每一代都是在这个大舞台上，我们在上演，你在做演员，我也做演员，是吗？我们就是要做一场戏，对不对？人生如戏剧有人显赫一时出将入相有人平平无奇安分守己，但无论你扮演的是哪一种的角色，你只能是昙花一现。因为呢，你在这个大地上你能够登台多少次？只有一次。你能登台只有一次，演得好演得坏，扮演的角色是忠还是奸，你都只能有一次的演出的机会，和可依而不可再。那朝代的兴衰，历史的更替人类在这个历史的舞台上不断的上演着我们人生的剧本。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强将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客房仍在，房客呢却不断的更换世上有好多风云的人物，曾经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可惜他在这个大地的舞台上，他所能够上演的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太久，转眼之间就会烟消云散正如宋朝的大文豪苏东坡讲了一句话，他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生命的自然规律，转眼之间人就会烟消云散生命的自然规律逼使我们不可能永远在这个大地的舞台上长期上演而不落寞的。有谁不落寞的？有没有历史上有没有找到一个人在这个大地舞台上一直扮演下去没有落寞的？秦始皇统一中国霸业盖世，他盼望永远都能够成为霸主扮演这个霸主的角色永远不落寞。但是他怎么样？还是死了汉武帝也是武功非常的显赫，征服了四夷，他也想在这个大地的舞台上上演不下去他才曾经拜了一些秦始皇跟汉武帝都曾经去寻找过这些长生不老的药，希望能够摆脱这个自然的规律希望能够摆脱死亡。但是呢， 在这场戏里面，这个演出很公平的，是不是很公平的啊？虽然有些人的时间个人有不同，有些人比较长，有些人比较短，但是呢，最终每一个人都要落幕啊，这个幕还是要下的。那人如果从创造主的角度来看人类生存的意义，如果没有没有神的话，如果没有神的话，人生就只有责任，只有顾虑，只有重担。所以呢，这样的人生可以说是活得很累。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没有创造主的这种观念，我们人活在世上就是短短的几十年。我想问问弟兄姐妹，你活得累不累？你感不感觉到就是人生是真的很虚空，很令人厌烦呢？我相信呢当然年轻的人可能没有太多这个感觉，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就越强了。我现在快要登六了，广东话给我登六了，登六我一想十几二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时间过得很漫长，哇，总是想快点长大，特别是十来岁的时候非常尴尬又不想做孩子，大人就当你是小孩所以呢很想快点长大，但是总是长不大，大人就觉得你长不大，所以呢那个时候过的时间太长太慢了。但是呢现在呢年纪越大感觉就越不一样了。我不知道你哪一天你感觉那个时间过得像火车一样快，现在我的感觉呢不是火车也不是飞机，是火箭，太快了，总是抓住时间不要过得太快，但是呢岁月就不饶人，很快，年纪越大这种的日暮亡分的感觉人生要快乐末的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你的感觉怎么样？我现在呢随时随地被主接走，不过我有永生，所以我不害怕，我也没有遗憾所以呢我在那里很坦然。你有没有遗憾？如果你要走的话，你的人生怎么样？你有什么感觉？那人生如逝去，总有一天你要落寞的，但是你有没有为你的永恒做准备呢？你的人生有没有为你的落寞来做准备，来开始另一个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然后第二这里呢作者的比喻是人生很短促的，劳碌一生而没有所得，这是第五节，日头出来日头落下，直归所出之地。那作者呢用了日头出来日头落下，直归所出之地作为一个比喻，来形容这个虚空的存还不失的一个人生。日头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落下，是不是每天都一样的？是不是每天都是从东边升起来西方下去就算你没有看到太阳呢白天还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今天的生活其实就像这个太阳一样，从东方升起来往西方落下，重复重复又重复，天天如此，都是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落下其实你的生活跟那个太阳差不多的，每天就是起床洗脸吃早餐开车上班吃 lunch 然后工作又放下班为他煮饭，然后呢煮完饭之后呢忙碌了 一轮家务，然后很疲倦坐在沙发上看看电视，然后就睡觉，然后第二天又起来又刷牙又洗脸又吃早饭又开车又上班又 lunch。 弟兄姐妹，你是不是每天就这样做天天如此 是不是每天从西方从东方升起来，从西方来落下，都是啊，每天这样，每年每日每年重复着啊，就是做着相同的事情，没有突破性的结果，一切啊，作者认为这一切令人觉得很厌烦。啊，有一个比喻讲到呢，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家就住在靠火车啊路的轨的旁边，啊，他们就养了一只小王狗。每一次呢，那个火车经过的时候，啊，在那门前经过，这个小王狗呢就汪汪汪汪汪的追着这个火车，追啊追追追追追啊，追了好几里路之后呢，就垂头丧气的回来，因为追不上嘛。啊，如此呢，小王狗呢每次看到火车就追，每次呢追完之后就垂头丧气的回来，天天如此，小王狗就变成了老王狗。啊，有一天呢，那个男主人呢就啊忍不住好奇的问问他的女主人说：“我家的啊王狗呢，每次都就对着这个火车追啊哇哇的追追追，如果万一真的被他追上那个火车怎么样呢？”这个女主人怎么回答呢？如果万一追上了，也不过如此，没有什么。啊，死火车能真的追上那个王狗能够追上吗？啊，就算追，其实。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啊，人的一生就是如此不停的在追追追，你追什么？追逐名，追逐利，啊，就算给你追上了，又怎么样呢？此外，人生就好像日头，直归啊，直归所出之地。这个直归就是说，指呢这个短暂的一个现象。很快啊，很快的意思，即就是直到啊，就是劳碌辛苦啊，做到啊喘气，人生就好像个日头，有朝霞的灿烂，有午正的炽烈，而最终还是要落下。啊，作者形容直归所出之地，意思说人终其一生劳碌辛苦，做到很累。啊，气喘喘的，但是最后还是一无所得，就如约伯所说的，我出生出于母胎，然后怎么样啊，最后怎么样，也栖身归回，所谓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追到这些什么东西，到最后还不过是如此。无论在日光之下曾经得到多少的财富、地位、权力，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点都带不走。啊，这就是人生一个虚空的原因。然后第三，啊，在第六节说到，啊，人生变幻难以琢磨，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反为转型原道。那作者在这里呢，他用风往南刮，要向北转，不住的旋转，不住的在转，来形容人生不住的在转变。风从南边吹向北面，啊，人生就好像风不断在转啊转啊转啊，浮而啊，就是转来转去，还是转到哪里？原道，是吗？重复又重复，啊，一直在原道上，啊，重复的转。人生就好像风一样，变幻无常，不能琢磨，啊，不过呢，在打转而已。啊，中国北方呢，习惯呢就用那个啊炉子来推磨，啊，是炉子吗？驴子，用驴子来吹磨。就怕这个驴子呢，怕他懒惰，不肯出力。于是呢，啊，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什么办法呢？就先在这个驴子的啊，把这个眼睛蒙起来，然后呢，啊，不使他乱看，然后呢，用一些香喷喷的芝麻酱或者花生酱呢，就涂在这个驴子的鼻子上。涂在壁上面的时候呢，这个驴子呢就闻到这个香味，以为前面有什么好吃的，所以呢他就啊拼命的往前走，但看不见了，是吧？他眼睛蒙起来了， 啊，所以呢，他闻到哇，一直都香，好香的发香酱味啊，好香的那个芝麻酱味啊，就往前啊走啊走啊，其实他拉着那个磨的，啊，那个磨呢就让他呢就在那里走啊，一直在转了啊，所以呢，这个驴子呢，他就只闻其香，就不得其食，因为他只是闻到香，他一直走走走，但是没办法找到。啊，只是在那里呢，啊，不断打转而已。那弟兄姐妹啊，现代人往往跟这个驴子呢一样，虽然不断在追逐这个追逐那个，至终都是徒劳，都是虚空。我们不断的重复着做着同样的事情，就像这个驴子，没有结果，啊，只会令人筋疲力倦，并且呢，啊，时间长了产生厌烦。翻开历史，你看到不少曾经显赫一时的大权在握的人，转眼之间变成了阶下囚，啊，本来是家财万贯的，一夜间的变得一无所有，啊，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哦，对不对，啊，我们国家的主席刘少奇权力够大了吧，大家知道他最后怎么过世，好惨，可以说在文革的时候他死得非常的非常的，啊，凄惨。在重庆，啊，薄熙来曾经，啊，呼风唤雨，对不对，现在怎么样，阶下囚。大家认识一个人叫张国焘吗？张国焘啊，张国焘原来是比毛泽东更厉害的。你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在多伦多，啊，在 Mount Pleasant，啊，他死的时候呢，还是被冷死的，啊，冻死的。他在老人院，啊，他身体呢有那个，啊，就是中风，结果呢，啊，太冷，没人给他盖被，结果他冷死了。张国焘曾经是一个非常显赫的人物。啊，他是中国的，啊，共产党的，啊，发起人之一，啊，他的名声给毛泽东、啊，还在排在前边的以前，啊，当然后来，啊，他慢慢的，啊，这个历史，所以人生真的很唏嘘的，对不对，你曾经呼风唤雨又怎么样，最后还不是一样，所以人生虚幻，难以捉摸，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最后人生之所以虚空的第四，啊，就是欲望不能满足，万事令人厌烦，啊，这个是，啊，第七到第八节的，江河往何处流，盈归往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那作者呢，用江河往海里流，海却不满，做一个比喻。他讲到呢，啊，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来说明一个什么，就是人的欲望，啊，是没有办法满足的，就像江河一样，啊，流到海里，海为什么不满呢，百川，啊，流向大海，但是呢，海是永远不会满的，啊，而且呢，我们知道海水被蒸发了天空之后，然后呢就变成了云，然后呢就像它变成雨，就降在那个河流，河流又流到那个大海，然后又这样一个循环，是吗，啊，一个循环不息。但是河水呢，啊，不断的流进大海，大海不可能会满足。这是代表了什么，代表了我们的你这个心的欲望，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欲望呢是什么都填不满的，是填不满的，啊，我们不停的去追求，啊，希望这个得到了，但是得到了以后你又希望有更好的，啊，有一个富翁，啊，他的财富呢可以多到一个地步，好几代都吃不完的了，啊，有人就问他，你是不是已经很满足呢，你应该，啊，可以享受享受了吧，他说不，我还没满足。那么你怎么样才满足呢，我要，啊，比现在更多一点我才满足。 啊，他的答案就是说，我要拥有比现在更多一点。你是不是满足了呢？这个富翁可以说多到一个地步啊，几代都吃不完的财产，但是他永远不满足。人很难满足的。记不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啊？我小的时候呢，在广州啊，看到别人呢啊，有一个香港来的那个冰淇淋的棍，已经羡慕的不得了了。因为呢，那个冰淇淋的棍呢是用塑料做的，啊，而且呢有那个啊图案的，哇，非常的羡慕。我拥有就太好了，啊，看到别的孩子呢在香港里面呢，有的亲戚朋友带回来一些什么东西，哇，非常的羡慕，啊，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啊玩具呢都是用枪啊用纸啊自己造的。当然啊，后来我得到了这些了，没有什么呢，没有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啊？啊，所以呢，啊，小的时候很渴望得到的，其实呢，你发现得到了也不过如此，啊，对小孩也是啊，就是看了一个玩具啊，妈妈你要买给我啊，就是那里吵啊闹啊哈，啊，然后哎呀算了，买给你吧，买给你之后呢，回到家里面玩了两三天。然后就变成怎么样啊？就不觉得什么了，然后就放在一边了。然后第二次带他去那个 Toy Rest， 然后又看到又在那里要了哈，啊，就是永远不会满的。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太幸福了，我的孙子啊，几个房间都是他的玩具，啊，连我家也是他的玩具。我们那个时候哪有玩具啊？我们的枪都是用吼讲的，棒棒棒这样。现在的孩子多得不得了，但是呢，你觉得他们现在孩子幸福吗？人的心真的没有什么满足的啊！啊，弟兄姐妹，我在中国跑了好多地方，我看到呢，在西北很穷，我看到呢，在东南很富有，浙江啊、福建啊这一带很富有，啊，宁夏啊、啊西北啊、安徽啊、那个甘肃啊这些地方真的很穷。啊，而且呢，我也发现呢，山区的人啊，可以说是非常穷的，啊，物资各方面呢都比较啊困难。东南区可以说各方面都很富有，物资也很富有。我跑了很多地方，我留意啊，生活在物资富足的地方的人，并不比生活在贫穷物资缺乏的人更快乐。你觉得是不是？我去西北呢，我觉得那些人很单纯的，很好的。他们虽然生活很简单，但是他们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的，而且呢，啊，从来没有积心的，就是那个心啊非常单纯的。但是去南方呢，啊，物质很丰富啊，但是你要小心哦。啊，他们脸上很少挂着笑容的，啊，就是动不动的就啊，就是啊吵架啊。特别啊，在浙江温州那些地方啊，福建啊，哇，千万呢，你坐车要小心，拉得紧紧的哈，因为呢，人的脾气很大，他们开车啊就是飞车的，啊，然后呢，红灯呢他们都不停的，啊，非常的焦急，也不按规矩，然后呢哈，啊，那些路啊都是你堵着我，我堵着你，你不让我，我不让你，我看过好多时候在十字路口呢，哇，堆到一大堆车，然后呢，前面那呢原来在吵架。啊，为什么不让我啊？我现在没有要让你啊，就是这样。南方就是有这种情况，北方很少这种情况的啊，西北特别是西北。所以呢，啊，人不是说物质丰富他就更加满足更加快乐，相反呢，有时候呢，啊，最重要呢是知足常乐。所以呢，我觉得啊，西北的人虽然他们物质不是那么丰富，各方面的啊条件都是比较贫穷，但是他们心里面比较知足。那人生活在世上，如果单单是追求物质享受，追求这个感官的刺激，你最后会落在好像传道书的作者所讲的这个情况，你会感到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弟兄姐妹，那怎么样才能够超越这个虚空呢？要超越虚空的话，就必须要找回生命的价值。人生的生存在世上，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你为什么来这个世界一趟？就是要 做那个走廊饭袋衣架吗？你来这个世界一趟，你知道什么叫走廊饭袋衣架哦？很多人就是做这个，听懂吗？听不懂，有些不懂。就是为了吃，为了穿衣服啊，为了这些嘛，人生就是为了这个物质东西，整个人一生就是为追求物质，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贡献。人类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我们肯定有他的目的，对不对？肯定有他创造我们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寻找人生的价值，人生存的意义的话，就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回归神，回归上帝，从神的计划，永恒的计划里面去寻找。回归上帝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相信、悔改、相信、认识、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跟神重建关系，与神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明白神的心意，你才能够重找人生的意义。所以弟兄姐妹，超越虚空只有回归神，只有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能够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我们生命的价值。有人说，时间是由无数个现在串起来的，每一瞬间，每一个现在都是永恒的种子，抓住每一个现在，人生就没有缺陷。许多人一心想活得长寿一些，长命一些，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是我认为，其实呢，人生如果要活得长，倒不如活得好，活得好，活得有意义。重要的不是你活了多久的时间，不是你的生命活得多长，是你的生命是否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所以呢，重视生命的意义，重视生命的价值，多过要活得长。有些人呢，活得很长寿，但是呢，白占地图，一生可以说是白活。有些人虽然活得不长，但是呢，他贡献了很重要的他人生的意义，他活得非常的有价值，非常的有意义。所以呢，不是说你活得有多久，而是你应该要想到我活得有多好，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专家都提议，如果你现在只剩下七天，你的生命只剩下了七天，你为如何安排这七天？你会跟谁来度过？如果你人生只有七天，一个礼拜，一个礼拜你就要离开了，要走了，你的生命就结束了，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这样回答，如果我只剩下了一个礼拜，那我会跟我最爱的人在一起，最好呢在海边，对不对啊？好 romantic 的在那里呢说我爱你，对不对啊？会不会这样？我不知道，好像每个人不一样如果你剩下只有七天的时间，你会怎么做？我相信你一定会想到最有意义的，对不对？想到最主的有价值的，你会放在那里。弟兄姐妹，不要等，你现在还有很长时间。我相信你不止七天了，是吗？不要等到最后只有七天才去想这些，其实呢，你现在就可以。你现在就为你的人生做好准备，让你的人生能够在以后的日子里面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但更重要的，你一定要回归神。如果你还没接受耶稣基督的，你一定要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你要跟这个神，跟我们的创造的主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然后从他那里寻找我们生命的意义，为他而活。 有一段这样的一个讲法，打出来看看。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长短，但是呢，你可以控制它的欢度。你能控制你的生命的长短吗？你能活多长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对不对啊？你今天晚上脱下鞋，你明天能够穿起来吗？有谁说我明天一定能够穿起来的？举手看看。啊，怎么没有一个人敢举手啊？给我吓倒了是吧？当然我们不可能百分之百，但是我相信我们起码有99%明天才可以穿得上的，对不对？还可以穿得上的，我相信我们还是有很长时间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应该还有 很长的生命的。你虽然不能够控制决定你的生命有多长，但是呢，你能够控制它的宽度，换句话说让它能够更加有意义。你不能够左右天气，但是呢，可以改变你的心情，是吗？你不能够选择容貌，但是你可以检视你的笑容，你知道吗？常常笑呢，别人会觉得你漂亮很多的，你会很容易亲近人的，对不对啊？如果你经常都拉长脸的话，哇，经常都好像心里面很不高兴的话，大家都很怕你的，而且呢，这个样子也很难看，时间长了就很难看。所以呢，你要漂亮的话呢，一定要常常笑，但是也不要大笑哈，总而言之呢笑得恰幅中道，这样的话呢就很漂亮了。你不能影响他人，但是呢，你可以掌握自己。你不能影响他人，你能够影响他人吗？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掌握自己，影响自己。你不能预知明天，但可以利用今天。你不能样样顺利，但是你可以事事尽力。很好哈，你不能够凡事尽如己意，但你可以呢因尽了力而无怨无愧，好不好啊？真的，我们希望能够按着这个教导，按着神的心意来活得我们的生命更加有意义，更加讨神的喜悦。好，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思考几个问题，好吧？你认为我们今天是不是生活是一种虚空的人生里面呢？你觉得你的生活人生是不是虚空的？本来是，现在不是，因为你都信主了，是吗？我们信了耶稣就不是了，我们跟神重建了关系以后，我们就寻到这个人生的价值意义了。所以超越虚空就是要接受耶稣基督，跟神重建关系。第二点，第二题，你认为追求金钱、权力、名位，这些真能使人心灵感到满足吗？有谁说这些可以令人满足的？没人敢举手啊？我心里这样想，但是不要让人知道。我想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明白这些都是暂时的，都是短暂的，是吧？所以呢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更加追求真正的满足就是从神那里。然后第三，作者以日头落的升落、风之旋转、江河海水的转流来形容比喻人生的现象，你认为贴不贴切？人生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好，最后根据今天的信息，你认为基督徒是否有超越虚空的人生？有没有？有的举手。好，大部分都举手了，还没举手的就觉得没有，是吗？感谢主，我们每个人跟神建立的关系，我们从神那里我们得着力量来生活，我们寻找到真正的人生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超越虚空。那记得超越虚空就是要从日光之上来看人生，而不要从日光之下来看人生，知道吗？超越虚空就是用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的人生从神的角度而不是从世界的物质的角度这就是一个超越。 盼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活得更加快乐，更加满足，更加有意义，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充满喜乐，充满神的荣耀。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宝贵啊！传道书虽然讲到人生是虚空，但是这些都是从没有神的角度来看人生，真的从没有神的角度，从日光之下来看人生，人生确实如此。但是感谢我们的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今天已经认识了我们的神，跟我们的神重建了父子的关系，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从你那里寻找了人生的意义，我们能够有永恒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都是为永恒来做准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今天活得很充实，很满足，很快乐，很有意义，因为神已经把我们人的价值告诉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能够活出超越虚空的人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你，见证你。感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